刚接受过了。我今天主要是让你们看一些图，看一些图，然后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图到底怎么回事哈。啊，就是今天不要记录了，今天不要记录。这个是欧亚大陆古代著文化圈研究，啊，以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中心的。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世界整个地图的一个印象，就先了解一下这个重要。其实是当时三皇五帝那个时代，他们那个搬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地形了。昨天我跟你们讲，就是这里面有海岸线和现在不一样，是吧？
对，
我错过没有？
对，
错了。
比较远了，
因为那个大陆泵的缘故。那这样的话就是海岸线深度100米，以前的都是以前是都是那个是陆地，现在变成海岸。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比较清楚，那个是海里面的地形也都出来了，海里面的地形图，上面的地形图，你看。有两个火山地区集中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那个加拿大在北边，但是没有多少，然后那个就是北美嘛，那个洛杉矶这一地区，以后一直到七雷这边，就是比较深啊，这是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是从阿拉斯加从这个一直到就是日本啊，比较很深的海谷嘛，到那个菲律宾，所以很多死火山区集中在这个地区到这里，这也是这是比较其他地区也有，但是这个是比较集中的两个地方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就是 mental 就是分离那个理论来讲，就是当时火山爆发产生地震的时候，这个地层分裂。地层皲裂，因为这个地图啊，那个是没有出来很清楚，但是另外一个地形图来看的话，这个断层，这个地层怎么断，这个分裂都有很细细的出来。你看，这个和这个合起来就是一致的，这个是完全是一致的。你看这个整个，这个整个都是挪到这边去，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分裂嘛，里面的就是好像是长心肉，长心肉就推啊推啊推啊推啊推的，就是原来是一个大陆挪到这边去。
是什么时候发生？
是挪亚洪水那个时候。
对，
所以这个是一种理论是什么？那个即便说我们地球，即便说很快的时间，也下次有变化。所以很多地质学者或者那个有一些地球学者呢，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个挪亚洪水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挪亚洪水以前的地球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吗？这是我们了解整个这个我们世界人类历史的很重要的奥秘。当时地球上面有一个水层，因水层的缘故气候好，所以人家可以长命千岁。同时恐龙其他的有些已经灭种的古生代的一些动物植物，到底什么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因为从生存的角度来看很清楚。然后就是那个天空的水墨都下来了，都大洪水了，然后就是气候有很大变化，南极北极一下子开始那个结冰，那结冰所有的水都到那边去开始结了，结了之后海岸线，你看海岸线原来的海岸线是什么？你看这个地方稍微绿色带于绿色的，你看是不是平啊？都是平啊，这都是平的。所以原来是这都是陆地，当时挪亚洪水时候水都开始这边结冰，那边也结冰，那这样的水减少了。所以这些呢，就是挪亚洪水那个期间呢，有很多那个 土就是水冲，然后最后都是就是做一个平原的。为什么现在就是北京到天津这河北都是平原地区，这个华都是华中平原，跟华中平原和山东半岛前边那个黄河还有朝鲜半岛都基本上都是平原地区，都是到这边啊菲律宾这印尼都是连着的，连着到那个澳大利亚，所以当时的海岸线是大概是这样的。那是包括就是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半岛日本中间有些湖，其他都是以前的海岸线，是这样。就现在你看英国和法国、芬兰、挪威，全都是就是平原地区，以前的海岸线在这英国的外面，现在呢都变成一些海了，这样。就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区别，主要是比较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啊。然后呢，地中海是基本上是都是海，中间有些就是比较深的，这就是那个当时的小湖啊，这边也是。所以当时人类从亚拉拉山是在哪里呢？亚拉拉山就在这里，这里啊。这个是土耳其，土耳其的西部啊，这里你看，这里面山脉多不多？很多。你看，突然之间呢，看呢，山脉啊，就是山区、高山区什么呢？就是我们青藏高原了，是吧？这是青藏高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新疆盆地啊，两个盆地，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很多油田就在这里，然后这是天山山脉，这是库伦山脉，这是库伦山脉，这个是珠穆朗峰那个山脉，这是天山山脉。然后你看这个伊朗，这是伊朗，伊朗地区也是个高山区，伊朗地区。这个呢，现在的古鲁吉亚还有阿德梅尼亚，这小小的国家在这里，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山脉区。所以你过了这个山脉，就是西伯利亚平原去了，整个都是，这个是什么山脉啊？这是乌拉尔山脉。以乌拉尔山脉，这边欧洲，这边是亚洲的，是这样。但是乌拉尔山脉不是那么那个陡，就是比较平。我们过这个山脉，坐车过山脉的时候，感觉不怎么过山脉了，很平着上去，平着下去。然后这个是伊拉克，但是你伊拉克，你看这个地图啊，没有，基本上没有看见这个绿的，就是全都是这个沙漠，这边是山脉，整个都是沙漠区。以色列就在这里，以色列的周围开始有山脉，所以为什么以这个为界限，这边和这边是完全是分开了，不同的一个地方。那这样我们再看这个地图稍微更清楚一点。刚才我说就是库伦山脉，这是青藏高原这边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就在这里然后中国的基尔族就在这里，然后这边是伊拉克，这个是伊朗高山区，然后就是西亚两条河，Euphrates and Tigris 就是这里这两条河了。那这样的就是地中海，然后那个亚拉拉山，你看这个 Euphrates 和 Tigris 的河很接近到这个亚拉拉山区，亚拉山就在这里。但是如果你们看一般的地图吧，这个不到他们画到这里，一般画到这里了。我没想到，就是提格里斯、尤弗拉提斯的这个他们的上游啊，离亚拉拉山才几公里，就是从亚拉拉山下来，走了东边几公里，就是到了这个河，那个这个两条河。你们看。 现在不要想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比如说没有电，没有车，那你怎么生活？应该找什么地方要生活？必须找有水的地方。所以中国的古代的文化为什么都是河边产生呢？就是这个原因。第二，生活吧，一般都是种地，但是你种地之前比较容易找一些食物，是用什么方法啊？一个是打猎，啊，打鱼，打鱼是很方便的，其实是啊，比打猎还方便。所以如果你河边做一个村落，那这样的话，有水容易做一个种地，而且那河边基本上就是找一个冲击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比较平的地方，然后白天在那边打鱼。所以黄河这边的黄河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都发现就是郑州啊这一类啊都是河边的啊，而且跟打鱼分不开的。大家我们就是中国的祖先到底从什么样的这个路线走过来的呢？我们先推测一下。好，我们首先挪亚的后代先到了这个亚拉拉山。挪亚到了亚拉拉山的时候呢，世界的地形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已经要挪开的已经挪好了，主要是海岸线跟现在稍微不一样，海岸线稍微不一样啊。然后他们要找那水嘛，要找水，所以他们一家人到处都找，找的时候哎，最后这边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啊，应该如果你搬家，如果你找一个地方去的话，最方便的方法是沿着河走，沿着河走随时都有水要喝，而且打鱼那这样吃喝都解决了。如果你这样走的话，不知道他怎么能不能活，搞不清。所以沿着河过来，来了之后呢，这两条河最接近的地方啊，接近的地方，这就是这是平原地区了。你看，这是山脉吗？这是沙漠吗？这就是绿带呀。人家能活的地方没有多少，其实是这个两条河中间才能活到这里，然后呢，拐弯到这个地中海的这海边。所以人家说这是肥沃的月亮地区。肥沃的月亮地区，其他都是人家不能活的。以色列就在这里，亚伯拉罕出生地就在这里，哈兰。以前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塔拉住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他们搬到这边来，然后再搬到这边，然后直接去埃及。埃及就在很近的，其实是一个礼拜走路就可以了。你们觉得这个很远，一个礼拜就可以到了，或者最长最长一个月。但是以色列百姓跟摩西一起出来的时候，他们过了这个红海来这边需要40年了。如果他们走直线路，就是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就都没问题。但是摩西他们把他们带到这边来，旷野。但是这个旷野里面，他们不是花很长时间，他们其实走了一圈之后再来了，来了之后，他们就是以色列前边这边的山区里面，他们花了几十年了。就是迦南平原地区的门前，他们花了几十年，因为神不让他们进来预备自己。所以这个距离啊，如果你说这一个月能走路一个月能过去的话，从这儿到这边需要多长时间？一年足够啊，一年足够。毛泽东他那个来北京开始设那个人民政府的时候，有一个新疆就在这里了，新疆的老头他拜访毛泽东，毛泽东也是亲身出面接他的。为什么？他是走路过来， 哎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那个做了那么好的事情，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老头应该拜访他。他自己走啊走，走啊走，就是过来了。那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人挺好，值得宣传，值得宣传，跟他见了。他才几个月，从新疆到北京来了，才几个月，不到半年，走路了，倒头。那这样的话，从这儿到这边来，一年没问题，一年没问题。而且你看，特别是这个地区的人呐、啊，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主要下面是搞农业嘛，但是这边啊，这条线，他们都是放羊、牧羊、畜牧业。你放羊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呢？羊啊，他们其实没有多少草也能活下去，而且他们的羊就是他们的粮食嘛，没有东西可吃了，杀一只羊，那这样的可以吃几天，一直放羊。一直晒，这是很方便的。所以当时是什么样的分辨呢？就是他们来了这边之后，这个两条河接近的这个地方，这就是士那平原，有巴别塔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两条河的中间，算是这个最好的地方。现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也是在这里。然后以前我们估计这是盖那个巴别塔的这个地方的隔壁，是就是隔壁啊，就是隔壁，就是以前巴比伦帝国的皇宫遗址。然后旁边有河，就是河嘛，河边有就是那个萨达姆·胡塞因的别墅就在这里。所以他们美国人他们不敢轰炸这个地方，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址。如果你为了轰炸这个萨达姆·胡塞因，那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是叛徒了。所以美国他们做也是不能轰炸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很多就是伊拉克人军队基地在哪里，他们那个伊拉克就是埃及都有皮拉米德嘛，皮拉米德，他们有吉古拉。吉古拉是跟皮拉米有一点类似的，但是规模小，比那个小。但是这个以前都是向天做祭祀的一个地方。那个皮拉米、吉古拉，还有北美洲在玛雅文明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三角塔，都是差不多类似的一个形式。所以伊拉克的很多军队就在那样的文化遗址旁边做。所以以前美国军队他们攻进的时候，就是不能横在那样的地方。
他们也是故意，伊拉克也是故意。
策略嘛，你不可能横在我们的，因这个缘故。整个都是沙漠地区里面，只有一个就是很大的个吉古拉，吉古拉旁边就是伊拉克军队。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都做一个就是新闻记者的身份进去，伊拉克政府的新闻那个协会。记者都接待我们到那边去，都是军队，这个就是有地方啊，不容易啊，等于是解放军军队里面才有这个机构啊，是的，所以我们在采访出来，很严密啊。所以这个平原地区、草原地区，他们这里生活，之后神，就是不让他们盖巴别塔，就他们要分散。那分散的话，三个方向走的。第一个孩子是闪，老大闪，老二是汉，然后老三是亚佛。老三亚佛的居住地是都是海洋地区，所以亚佛呢，他们带沿着海上来之后拐弯。这个是土耳其的南部海岸地区，来了就是这是希腊，各位，希腊地区来了，这个就是罗马，你看，来这个基本上这边来，然后有些人来这边就会过海，这是欧洲嘛，现在伊斯坦布尔，来这边就是沿着海上来，现在的东欧法国。这个地方， 所以欧洲的文化就这样产生了。所以为什么欧洲的文化当中，比如说这个小岛塞浦路斯岛很小，但是他们的文化一直时间很长，很多人没法相信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呢，何必呢？因为这个地方离这最近啊，而且当时这个地方是海岸线，是不是岛啊，平原嘛，连着的嘛，啊，其他的文明现在没有，这个都是还是留着。然后那个第三个老三，他占领了这个地方，啊，不是老二，韩的后代，啊，他们占领的平原区。然后另外一个平原区是什么呢？就是埃及平原。嗯，所以他们不想离开这个周围，他们占领，让老大离开，所以他们占领了平原呢，然后沿着这个过来，现在的埃及的首都啊，这个地区里面开始发展文明。所以世界古代文明当中，埃及文明和伊拉克文明、巴比伦文明最时间早的原因就是这样。而且他们故意很认真干的，为什么？挪亚他给一个迦南安做一个不好的预言嘛，不好的预言，将来你要做一个就是一个奴隶。所以他的我们挪亚爷爷他说错了，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他们更认真做。所以建筑方面是他们是第一流的，建筑方面，所以埃及金字塔它多么这厉害。但埃及金字塔虽然是盖得那么早，但是金字塔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多的科学的一个奥秘，科学的奥秘。你们看到金字塔，关于金字塔的一个数学科学奥秘，真的想象不了。所以当时的人已经有了这么高度的文化。好，那这样的闪的后代呢，老大的后代呢，他们住在那山区，个别的留在这里，然后基本上住在山区，就是这边了。住在山区的话呢，哎，他们应该要找地方过去啊。那这样的话，沿着这个山脉走到，就是一个是马上到是这边印度文化，所以印度文化的发祥地就在这里。印度文化离这最近嘛，不是这个河，就是这个印度河。所以从这边来算的话，这条河最近，这条也是比较近，而且这也是平原区，所以这里先开始。然后相对来讲时间稍微晚的就是黄河文明啊。那这个到黄河的人是怎么过来的呢？他们定一个方向，就是太阳出来的地方是他们要走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方向。所以他们这个沿着这个山脉来了这边，然后继续往东走。往东走的时候，他们经过现在的中亚地区的沙漠地区，挺辛苦的，你知道吗？这里不好找水，他们一定要过这一块沙漠区啊。所以当时为什么就是这个这样的人变成现在我们这样脸稍微扁的呢？也许是这个环境上当时的原因啊。来了这个地方，这就是天山山脉，天山山脉和那个昆仑山脉和这边那个藏族那个喜马拉雅山脉和解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啊。先到了这边，有一个台湾的学者，他是中国大陆过去的，这是很出名的。他叫什么名字？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学者。我看他的文章啊，他写那个历史的时候，中国人的发祥地就在这里，而且他说不但是中国的，世界人类的发祥地就在这里。以前没有人都这样提出，他大胆地提出，因为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人的发祥地在这里。所以看啊，他还是已经答对一半了啊，能想这个地方不简单。但是我去过这个地方，他说是这个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但是没有任何遗址，那个地方人不能生活， 高原地区很难。现在中国的塔塔尔族这些少数民族在这里才生活，都是游牧的。但是为什么他说这边是中国民族的发祥地呢？肯定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根基吗？所以这里是肯定是有一些中国人离开的地方。那你看来这边的人，他们会有三条路可以走的，因为这是沙漠地区不能走。所以一个是沿着昆仑山脉过来，昆仑山脉过来的话，这边来了来了，这边这是有什么？这是和田，这边是和田。西王母的传说在哪里？昆仑山脉。西王母以前住在哪里？都是
西王母。
哦，西王母是中国人最早的一个传说当中，西王母送孩子嘛，啊，而且三皇五帝也是他们都拜访过西王母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记载。但是西王母住在昆仑山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人到这边去？而且现在这个地方也是很艰难的地方，为什么中国的传说当中会出现这个昆仑山脉呢？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你看中国这个早期的新石器文化当中，石器文化当中，上海地区最出名的是玉文化，玉石文化，玉石很多人想带个玉石项链嘛，就是写币嘛，它辟邪嘛，辟邪。但是这个玉石，就是集中发现在上海周围，而且就是玉钟或者玉圈有很多东西，他们不知道都是什么用途，所以我们考古学者都说这是一种做祭祀的用品。当时这个加工这个玉石的技术非常漂亮，现在现代的人也是不好弄，很不容易的。但是上海这里面发现的所有的玉石产地在哪里？上海周围有没有那个玉石的产地？没有。玉石产地才有东北有几个地方，辽宁这个就朝鲜半岛，这有几个地方才有。但是这个玉石是不是东北产的？80%是和田玉的。所以就是本身中国人没法解释，考古学者都没法解释为什么新石器，他们说七八千年以前的住在上海周围的人才怎么知道这个和田也有玉石沉淀。而且这个玉石是不是突然之间有的，你知道吗？现在也是有很多玉石，但是这个玉石是从昆仑山滚下来，只是下大雨，下大雨之后很多维吾尔族上那个和田那边，沿着这小河走一走，看看有没有玉石，都是捡出来的。这是和田玉，不是这边挖出来，就是都是基本上捡的。那就是那这样的话，产地是这个昆仑山里面，啊，掉下来。所以和田是这样。那他们到底怎么知道这里有玉石？所以我的推测，比如说中国人来了这边之后呢，有一条路。这边走肯定是不是山脉中间走，你知道吗？肯定是山脉的沿线，平原和山脉的沿线走路的，走路是这样的，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一些这水呀，而且如果什么需要可以马上进入这个山里面。如果你沿着山走到非常困难，这个还是走平原的。所以这个来了这个和田，他们容易知道这里有这么好的玉石，所以将来搬到这里之后，还是不断的派人到这边来，把这里玉石拿过去。这是唯一的一个解释方法。然后这边一直走呀走，走呀走，能到这里来呢？来了这边，就是容易碰上这个黄河这边，啊，这边是什么呢？甘肃地区，啊，甘肃这里面发现有很多彩陶。非常漂亮的彩陶，我们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彩陶。所以那个甘肃这边产生的彩陶产地，然后来了这边西安，西安在这里了。所以西安有班坡嘛，班坡遗址啊，然后来了郑州这边大汶口有一个小地方，也是类似的文化，不是这里，就这边啊。然后这边稍微有一些山脉， 你过了这个山脉，有一条河，这一条河沿着过去是长江，所以长江的古代文化不是这边先开始，这就是跟黄河和这个长江就连接的这个地方是长江文化的开头的。所以有些人都是他们分散的时候，我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必须要找一个河的，那就是过这个山脉，哎，有一条河，那我们是这个方向发展，是这样，就长江文化发现来了上海，就是，然后一条线是沿着这个山脉走，他们挺辛苦嘛，但是呢，这边挺有意思，为什么？他们来了这个地方之后，来了这个地方之后啊，这个地方和这个是完全是分开的。以前印度佛教进来中国的时候，这不能这样过来，挺辛苦，所以基本上是都是来这个地方，啊，过这个山脉，然后这样过来的。